看怎么介绍耶稣。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哈，这个关系我们怎么认识耶稣的哈。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51节，我们看一下约翰怎么介绍耶稣。他说怎么样？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所以我们介绍耶稣哈，我们不管你前面怎么样做介绍，但是最后你要要碰触的就是你要讲到罪的问题哈。耶稣跟我们罪有什么关系？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好，我们看耶稣的身份是神的羔羊，我们的身份是罪人。所以呢，神的羔羊跟罪人加在一起的时候，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看到耶稣的名字1章21节，我们讲过了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来为耶稣预备神的百姓，修直这些路，使他们可以迎接耶稣啊，进到他们心中来。好，我们看下一章哈，耶稣怎么呼召人。好，施洗约翰介绍了，你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哈。结果呢，那一天就有怎么样，两个门徒跟他。好，我问大家哈，那两个门徒是谁啊？那一天因着施洗约翰就跟随耶稣的，耶稣看到他们跟随，说你们为什么跟他跟我来呢？他说夫子。好，你知道圣经很有意思哦，两个词的转换很有意思，叫夫子就是叫老师了啊。好，我们看到两个人跟着他，我们看一下第38节，1章38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们，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是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在哪里住。结果呢，他那一天晚上跟他一住以后，就发现他是什么，他是弥赛亚。有的人跟我们住一个月都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他住一个晚上就知道他弥赛亚啊。我问大家为什么，他怎么看出来的？而且好，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一个是谁啊？一个是不，只对一半而已。安德烈跟谁？跟谁？安德烈跟一个他不知道，他没有讲名字，对不对？好，约翰只要讲到自己都不提名字，这样你知道吧？所以那一天是谁？两个人是谁？一个是约翰，有没有？你看哈，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圣证，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有没有？他没有讲另外一个是谁，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只要讲到约翰，他就是不提了哈，不提他的名字。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两个人哈，就跟耶稣在一起一个晚上，而且呢，身证就是下午4点，特别怎么样？特别记载他遇到耶稣的时间，因为那个时间是他生命的转捩点哈，转捩点。好，约翰跟彼得住了一个晚上，就知道他是弥赛亚。为什么？好，我们从几方面来讲哈。第一个，我想他讲话有权柄，对不对？因为圣经有讲，马可福音说怎么样？他的讲话不像文士。好，我问大家，耶稣跟文士有什么不一样？他讲话有权柄，为什么？因为文士怎么样？教导别人，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哈。但是耶稣讲到有权柄呢，是他怎么讲，他怎么做，对不对？他是言行一致的，而且呢，他是神，他的话语里面带着权柄的。好，第二个我们知道哈，他们跟他一住以后，就发现怎么样？耶稣的一举一动跟施洗约翰介绍耶稣是两个是对应的。好，我们就知道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对不对？安德烈有一个特征哈 ，Andrew 有一个特征，一生哈在圣经记载3次带人到神的面前，第一次带了就是带自己的兄弟彼得，第二次带了是谁啊？那个到了约翰第6章的时候，那5000人吃饱，他不是带一个小孩子吗？有没有？啊，带着5饼2鱼来的，有没有？第三次是带了一批希腊人来见耶稣，所以呢，如果有人要娶儿子叫做 Andrew 哈。 我跟你讲，你一定对你儿子一定有一种期待，什么期待？我希望他将来是很会带人信耶稣的，对不对？所以叫 Andrew。 有的人 取 Samuel， 我就问说，哎，你取 Samuel 是不是你以前不能生了、啊、后来这个儿子是求来的、啊、因为 Samuel 就是求来的嘛，对不对啊？好，没有关系，有的人是喜欢名字，可能他也不知道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哈。但是呢，我就强调 Andrew 是一个很会带人到神面前的，然后呢加上彼得，这个是一个兄弟，然后约翰跟雅各呢又是一对兄弟，有没有？这一对兄弟呢，他的母亲哈、哦、很爱他们的这两个西比泰的这两个儿子呢将来能够服侍神，所以呢有一天他母亲就说啊，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能不能让我的儿子一边坐在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哇，这个是母亲爱慕自己的孩子来服侍神，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我自己是两个儿子，我不知道很多人有两个儿子的哈。那我想你有没有这样羡慕？但是你知道哈，耶稣讲了一句什么？他说哈，这个位置不是我能赐的，但我喝的苦杯你能喝吗？哇，这个怎么样？爸爸还妈妈孩子就把他答应下来了，你知道吗？约翰跟雅各这两个人是，老实讲，在十二使徒里面是很艰难的。你知道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对不对？约翰是最后一个殉道的，你知道吗？你看这两这一对兄弟啊，这哥哥跟弟弟哈、啊，两个是怎么样？是在十二使徒里面哈、啊，是最艰难的这两个人啊。我们看到殉道的，这是不容易的哈、啊。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生活见证。那这个生活见证，老实讲也影响我们。你想今天多少人到教会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见证？很多人是因为我们生活见证来的，对不对？你的爱心，你的一举一动。所以呢，当你受洗施洗的时候，你请他们这些受洗的人做见证，很多人就是说哦，因为谁的爱心，因为谁带我来，对不对？他们都会做这个见证。那我想这个生活见证是很重要，对一个人的信主是很重要的。好，但是停在生活见证不够的，我们看到第二个，当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哈、哦、讲完了以后，马上就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做腓力，十二使徒的腓力。有没有看到腓力怎么讲？当他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腓力说什么？你看四十四节哈，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是同城，他们是同乡的。腓力怎么样？找到了拿但业，然后呢就跟他讲说什么？他说，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好，你知道腓力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一定怎么样？他一定要有根有据才要来信耶稣，他才要来跟随耶稣，所以他就去查考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律法和先知，对不对？律法和先知。好，我问你哈，在那个路加福音第九章有没有？第九章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出现的，是谁？一个是摩西，一个是谁？以利亚，对不对？好，摩西跟以利亚出现，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跟约伯啊？哦，亚伯拉罕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很不错的啊。哎，约伯也很好啊，为什么不都偏偏是摩西跟以利亚？后来我们就知道，原来哈怎么样？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先知，对不对？他出现的时候告诉什么？后面讲一句话，跟耶稣谈什么？谈耶稣去世的事情。在路加福音讲，什么叫做去世？其实原文不是，原文是谈跟耶稣谈 Exodus， 就是出埃及的事情。哎，奇怪了，跟耶稣谈一些出埃及已经发生过了。原来哈，另外一个出埃及是什么？跟耶稣谈什么呢？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的第二个出埃及，你知道吗？好，那为什么这两个人跟他谈？原来是什么？原来这两个人是代表旧约的应许，旧约的应许预备的救赎工作在耶稣的身上得到成就了。跟耶稣谈到出埃及的事，怎么样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而成就了旧约的应许，这样大家明白吗？好，所以那一天怎么样？彼得就好羡慕，他说，耶稣啊，要不要在这里煮三个盆子哈，一个给你，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这一些旧约的东西腓力搞清楚了啊，他就是旧律法和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好，第三个来了，有的人哈，他教会也来参加啊，因为弟兄姊妹的爱心，他也来参加教会了，然后他也参加查经班了，但是呢， 有的人不够哈，还需要怎么样？临门一脚。什么叫临门一脚？就是呢，他自己要去经历神，对不对？经历神什么？就是神迹奇事，或是呢神的作为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呢，这个人就是谁？这个人就是拿但业。拿但业有一个偏心哈，他说怎么样？他说啊，这个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呢？哦，他跟他讲拿撒勒耶稣，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他说你来看。结果他来看以后呢，耶稣就讲了，他说怎么样？他说看呐、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你看约翰第一章四十七节有没有？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哇，这个拿但业一被耶稣一讲哦，看透他的内心，他吓一跳了。哇，这个人是谁啊？啊，耶稣就讲了，他说怎么样？他说哈，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哇，耶稣原来早就看透，而且看到他，不但看到他，还看透他的内心。哇，他就差一丢哈，吓一跳了。好，但是你知道哈，神迹奇事哈，不要变成我们的信仰的啊这个核心。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牧师联导会，结果呢我们在那边等，时间还没到，等牧师都到齐，有一个牧师一跑进来，哇，我好久没有看到神迹了。后来讲错了，嘴巴就捂起来了。你知道什么是神迹，什么是奇事？老实讲，神迹希腊文原文是一个 sign， 一个 signs 是什么？就是呢，如果你到高速公路上面去，你有没有看到指标？有没有告诉你说哦，在几公里就是到哪里，然后呢你这里出去再几公里要到哪里去。其实 science 原文的意思就是指标的意思，就是兆头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根基不能建造在神迹上面，神迹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坚固我们的信仰，用神迹奇事印证所传的道。所以呢，耶稣马上把拿但业转移过来，他说怎么样？他说当拿但业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把他转换过来，就怎么样？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耶稣就把他的信仰转到人子的身上。好，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呢，耶稣要把拿但业的信仰根基建立到耶稣的身上，不是建立在神迹上面，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如果看到有某人因为他经历了神的神迹奇事来信耶稣，你要把它转移到耶稣的身上，不要只说哦，因为我看，因为有的人有时候在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常常会分享那个神迹奇事，但是真正要分享的是这位行神迹奇事的耶稣基督本身，你知道我意思吧？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那这个三个方法还记得吧？一个是生活见证，一个是圣经的真理，然后呢，神迹奇事促成了一个人呢来。耶稣来呼召他们呢，促成了他们成为耶稣的跟随者。那这三件事情在约翰福音一直在重复的，我们看一下生活的见证，我们就知道耶稣在第四章跟撒玛利亚在怎么样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碰到了谁？碰到了耶稣故意到撒玛利亚找这位妇人。你知道耶稣跟妇人谈福音的时候三次降卑自己，三次哦。耶稣是神的儿子，告诉这个妇人说什么？我渴了。上神跟人说我吹大了，我渴了。第一次降卑自己，第二次降卑自己哈。你知道犹太人不会主动跟撒玛利亚人讲道，撒玛利亚人讲话的。第二次降卑，犹太人是不理他们，看不起他们，但是犹太人主动跟撒玛利亚。第三个，男的主动跟女的讲，你知道吗？好，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耶稣三次的降卑自己。把自己降卑，为了把福音传给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高高在上，真的，我们越谦卑越低的话，我跟你讲，那个人会看到我们的见证，他说哇，你们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谦卑这样的愿意把这样一个这么重要的事告诉我，他会他的心门会敞开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生活见证。好，生活见证。好，第二个，圣经的真理。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其实都在讲，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到了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我讲那一天的对话很重要。那个尼哥底母跟耶稣，你知道 尼哥底母是一个旧约的老师，他听不懂耶稣讲什么。耶稣讲说风，圣灵好像风随着随意吹，随着意思自己的意思吹，他听一听不听不懂的。一直讲到民数记21:4-9，那个蛇挂在杆子上，他就明白了。我们到约翰福音再来讲这个，他就明白了。所以呢，他们的对话是一个比较这个知识层面、真理层面的对话，所以他也就后来也就明白了哈。第三个是神迹奇事的，你知道，你去看约翰福音4:46-54，有一个大臣的儿子生病了，对不对？他跑来求耶稣，耶稣讲一句话说什么？你们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哇，我问你哈，当你来跟耶稣，你来想象那一天，如果你是这个大臣来求耶稣，耶稣就跟你讲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病已经好了。”因为这个儿子快死掉了，病已经好。我问你哈，你在那个 moment， 你在那个时刻，你要不要回去？到底是真的啊 ，gay 啊？他就有的人会怀疑，对不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什么是一说好了就好了？好，但是那一天哈，这个大臣，这个父亲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怎么样？他就回去了。他回去的时候，走到半路上的时候，那个仆人跑来了，跟他讲：“你儿子好了。”你知道哈，像这种，他第一个问说：“是什么时候好的？”对不对？哇，一对以后发现了，这刚好是耶稣跟他讲“你儿子好的”那个 moment， 哇，他就信了，全家就受洗了。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迹奇事。有的人还是需要经历神迹奇事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你知道哈，这三个例子，在耶稣呼召这三个方法呼召门徒以后不久又重复的使用，你说有没有在一直在用？有的在用了。你看旧约也在用，我们看一下旧约哈，摩西怎么带领以色列人？摩西怎么带？你看神迹奇事有没有？我问你哈，邪教能不能行神迹？你记不记得当摩西到法老王面前，他们行邪术的会不会行神迹啊？会啊。你看他那个拐杖一放到 一下子就变成什么蛇，那个对方会不会弄？会，也会，对不对？但是呢，摩西就把它吞掉了，对不对？好，还有发现了十个神迹，要出埃及不是有十个神迹吗？前面几个他们都会的，有没有？他们都会的。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不要用神迹来用这个来判断说那一定是出于神的，要小心。特别你去看生命记，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你记一下生命记13:1-5，你知道上帝在旧约的时候竟然用神迹来考验我们的信仰。哇，这个很艰难呢。生命记13:1-5，上帝用神迹这种方式来考验一个神的选民的信仰到底是真的。他意思就是说，不要用神迹来判断这个是到底是不是，你不要看到神迹就去跟随了。他说要小心，要小心哈。那一些魔鬼，那一些抵挡耶稣基督的、抵挡上帝的，我跟你讲，他们也会行神迹。我问你哈，佛教会不会行神迹奇事？会的。回教会不会行神迹奇事？会的。我跟你讲，他们都有，佛教的神迹奇事也多得不得了。所以呢，神迹奇事要小心，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定位好？是来印证所传的。所以为什么传道要在先，神迹在后？为了印证前面所传的道。所以呢，这个摩西也行了神迹，但是他是一个两刃的剑啊，两刃的剑。那法老不因神迹而改变心意啊。好，第二个生活的见证，你看看天天怎么样？40年，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哎，这个不简单哎。你知道中东很热，对不对？白天怎么样？有人帮你遮太阳，好不好？晚上很冷，有人帮你烧火炉，好不好？太好了，对不对？上帝对他们太好了，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这个是天天，这是生活见证。第三个，圣经真理有没有？有啊，颁布十诫有没有？十条诫命。因为你知道哈，以色列人在埃及一共做了多少年奴隶啊？400年或是430年，圣经都有，两个都有哈，大概400多年哈。奴隶一下子把他们解放，我跟你讲，奴隶做久的人怎么样？会不会做自己做主人？会不会？不会的啦。哎呀，我看到很多哈，你知道以前哈，我接触那个中国大陆来的哈，他们以前哈给人家当人家的那个给人家做事叫做打工的，对不对？那打工了，他们累积的钱以后，他们自己做老板，因为做得好不好？ 我跟你讲，很多都做不好，以为说哦，人家羡慕这个老板，好像做老板很好。我跟你讲，他们累积的钱去做老板，都是很多都是亏钱，不会做老板。所以奴隶哈，做了400多年，你想你要让他怎么样？突然之间做主人了，会不会做？你知道，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想到怎么样？哎呀，我们在埃及坐在火锅的旁边，又想到那些韭菜、黄瓜，对不对？他说，只要我能够吃饱、吃得好，做奴隶也无所谓了。我们还是回家去吧，回到埃及去吧。所以老实讲哈，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什么呢？自由中有规范，用10条诫命给他们规范。因为老实讲，我问你哈，没有那10条哈，我跟你讲，他在旷野40年早就自相灭亡了。你想哈，帐篷跟帐篷，大家都坐在那里哈。我跟你讲，好色的人哈，从这个帐篷跑到那个帐篷去，你知道吗？真的呢，你不把它定规的话怎么样？所以呢，上帝说什么？不可什么？不可奸淫，对不对？你想哈，大卫王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哦，你看他都犯了一样的罪，他晚上不是他早白天睡到什么？白天睡到什么？日头平息了，下太阳都快要下山了，他就起来看到人家在洗澡，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就动了一念，有没有？然后呢，一个淫乱的罪带来了什么？谋杀的罪，怎么样？想办法把他的丈夫，把这个丈夫乌利亚给杀死，有没有？然后呢，又犯了10条的诫命，强占别人的妻子，所以一条罪带来3条罪，罪会带来罪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呢，大卫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竟然怎么样？犯了一条罪，带出一条罪，再带出一条罪，罪带罪来，你知道哈？一个奴隶突然变成自由的，你如果没有规范他的话，怎么样？在旷野早就死光了，真的。你想想看哈，多少会因为淫乱，因为那而产生的彼此的嫉妒、杀人，然后呢贪恋别人的这个财物。你想哈，在这么多几百万人当中哈，你看在旷野在行的，没有规范的话，早就死光了。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也是这样。在那个旧约的时代，这些方法也是都在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要正确的认识。那这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用看到耶稣用3种方法带人到他的面前来。好，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了，要认识到什么程度呢？第二个，我们看到要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来看一下路加好不好？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路加福音，因为我们还在处理结构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经文会跳来跳去。我们等一下，再过下午再晚一点，我们就开始读到圣经里面去了。那我们那时候就一章一章，可能很多人比较适应一章一章，你就可以跟得上，但结构性的也很重要。我们看一下路加第五章，路加第五章发生一件事情。路加第五章发现，就是呢，有一天耶稣要专门去找西门，因为呢，西门呢来跟随耶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第五章是可能第二次、第三次，耶稣要来找他哈。那要来找西门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群怎么样？后面跟着一群人要听耶稣讲道。我们那个道呢，叫做 Logos。好，他要来听他讲道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就上了西门彼得的船，叫彼得把船稍微撑开离岸，就在船上教训人。哎，我跟你讲哈，这一句话我一读到的时候，我吓一跳。我说耶稣啊，你知道哈，他要这个动作要告诉彼得什么？他说彼得啊，你的船不只是拿来打鱼用的，你的船也是拿来服侍用的。所以有时候我会用这个来讲，我们今天呢在工作场所也可以拿来做传福音、服侍神的地方啊。如果环境许可，那个地方是你做见证传福音的地方。所以呢，当耶稣用彼得的船来做讲道的时候，我们突然之间就明白了，原来耶稣要告诉彼得、西门说怎么样，你的船也是服侍的船，也是传福音的地方。好，耶稣讲完了以后，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四节念到第8节好不好？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哈，我们一起来念，来。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牵住了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船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跟你讲哈，彼得对耶稣的称呼是夫子，后来变成主啊。我跟你讲，这是人生的改变。以前是老师，后来变成主。我跟你讲哈，这一段如果他不是这样，这个变化一定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后面那一句话就证明了。我问你哈，如果你今天是做一个小生意哈，然后呢，这个小生意怎么样？哎呀，你就开始说，哎呀，我开放，我这个小生意哈，我来服侍神的。有人说，哦，那开面包店啊，我就专门来服侍神的。然后呢，在面包这个盒子上就刻下经文，想尽各样办法服侍神。哇，耶稣就祝福他了。哇，这个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好。我问你哈，彼得那一天也是一样，网住了这么多鱼哈，然后呢，神特别祝福他一辈子没有这么多的收获哈。然后呢，彼得就跟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跟你讲哈，这个是违反人性的。当上帝祝福你，你巴不得抱住耶稣的大腿说：耶稣，你不要走，再祝福我一下，对不对？偏偏彼得跟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问你哈。”那一天如果彼得不是看见什么，他绝对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是一个说，我们巴不得我们怎么样，我们得到更多耶稣的祝福。可见那一天哈，彼得没有在乎那网网到多少鱼，他有没有去算几条？有没有？没有，他去算，没有去算的，没有去算的。所以我们看见哈，老实讲，那一天彼得真的是遇见了，而且发生一件重大的事。他发现他跟耶稣的关系不只只是夫子跟学生的关系，而是主上帝跟罪人的关系。他突然之间看到自己的污秽。好，我们来探讨一下他怎么看见的。你知道哈，耶稣叫他怎么样把船开到哪里，水深之处。彼得心里一定会想，他说：耶稣啊，如果做一张桌子哈，你是专家，因为你是木匠嘛，对不对？如果怎么样讲道，你是专家，你很会讲道啊。但是如果是捕鱼的话，我是比你 还在行啊，对不对？因为我是什么？我是渔夫嘛。因为你知道在白天的时候哈，鱼是在水深之处，但是在不是在 白天的时候鱼在水浅之处，在夜晚的时候鱼在什么？水深之处。所以因为我得救的时候是在海边得救，而且是晚上哈信主得救的。那你知道哈，那时候在基隆外海巴厘岛巴厘那里哈，那个一看哈怎么样，那个都是点灯嘛，哇，那个乌贼啊鱼啊都上来，他们就把它网住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那白天呢，鱼在水浅之地嘛，水浅的地。那你知道哈，我们用这个经历来讲的话，老实讲哈，彼得有一点半信半疑。你知道有一本圣经哈，叫做 Darby Bible 哈，你去看，因为你知道希腊文这个新约的翻译版有两个版本在比较普遍在用的，其中有一个版本就是这个他们翻译的。你知道他翻译怎么？你知道？彼得半信半疑，他就怎么样？耶稣叫他把船上的网全部下下去，彼得只下一个网。哇，下一个网以后就圈住了许多鱼，鱼网险些裂开。有一次我在那个台北内湖哈，在讲道，因为有一个弟兄哈，他在那个泰国，他做台商啊，他赚了很多钱，他做那个变压器赚了很多钱。然后呢，他在内湖哇，买了大概有一层楼都是他的办公室。然后呢，买了办公室哈，老实讲，那时候生意呢已经开始发现有一些困难了哈。买了办公室装布置装潢得很好，你知道他的太太有一天说：“哎呀，我们呢这个办公室哈买了已经用了一两个月都没有举行感恩礼拜，要不要牧师在这里啊？我们刚好趁机我们在办公室举行一次感恩礼拜。”他先生说：“好。”哇，他先生就怎么样，把他平常小组哈啊，有一些医生啊、教授啊，那一天就带来参加感恩礼拜，有的还没有信主，有的信主了，他就趁这个机会呢，啊，就是把他们小组的人都带来，他就带来了哈。那我那天就用这个讲，我说啊，有时候哈，我们的人生哈，像破网的人生，就是呢，啊，那个网哈，我们呢做生意呢赚了很多，鱼也捕到很多，但是有一个网破了。结果呢，鱼就从那边露出来。你看，我就看他的太太一直在下面点头，一直在下面点头。就是呢，有时候我们的人生是破网的人生，包括什么破网？有的人怎么样，赚了很多钱，但是呢，夫妻的感情不好。好，有的人赚了很多钱，但是呢，跟孩子的感情不好。那这些都是家庭的破网，对不对？还有呢， 有的人赚了钱怎么样，就发生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就在那边讲人生的这个破网的人生，他太太就在下面一直点头。你知道这个网没有破掉是一个神迹嘛，你知道吗？是一个神迹。所以彼得从这些都看见，一下子他说怎么样，把所有的网下下去，彼得才下一个网，然后呢开到水深之处，跟他的经验又不一样，然后呢网都没有破掉。我想你看到这一些以后，你知道彼得就突然之间怎么样醒悟过来，主啊，你不是一个夫子而已，你是主啊。他突然间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突然有一个光照他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内心，原来自己是一个污秽的罪人，所以他就说，主啊求你离开我。你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里面在这一段以前上帝都没有办法用彼得，没有办法用他，在这一段以后上帝开始用彼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为什么我们都很渴慕被上帝用啊，我们对不对？我们很渴慕被上帝使用，被耶稣基督使用。但是呢，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有一点像彼得以前的关系，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但是呢，当耶稣跟彼得的关系是救主，是主跟一个罪人的关系你知道吗？耶稣就可以用他了。我想很多人都说，哎呀，那个监狱的人都是义人，为什么？他们都说他们没有罪。结果呢，教会的人都说他们是罪人，所以罪人就在教会里面。但是我说其实教会里面的罪人是不一样，叫做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我们今天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如果要能够被神来使用我们，你一定要，我们一定要认识两点。一点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跟我们的生命是直接有关系的，他不只是我们的一般的，我们说哎呀他是上帝而已，不是，他是我们的主。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不是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被主使用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辈子都是，你知道保罗到了写的最后一卷书，就是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你去看提摩太前后书第一章13节到15节，保罗说怎么样要离开世上了，写最后一遍，他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他，你知道他用 IM 写的，你去看英文的版本，他是用现在式。保罗服侍上帝，服侍神，到了快要人生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仍然说他 I am， 我是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被神使用的。因为一个罪人，一个蒙恩的罪人，随时需要神的恩典，不然我们就变成罪人了，真的罪人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重要。彼得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土遣石头。石头代表什么？石头是代表几个现象，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问大家我们老实讲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有的人在教会出入很久，你问他真理的问题，他还是不懂，就是不懂。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好，第二个，一个不爱领受爱真理的心上帝他一直排斥真理的话，神就给他生化一个什么错误的心，教他什么顺从性，从此以后他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好，第三个，原来我们发现怎么样，这个人是什么心眼被弄瞎了，不能明白属灵的事，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不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他是心眼被弄瞎了，所以他就不能明白。好，这个就是石头，所以他的信仰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生根的。第三个，既然是这样，一定要肉眼心眼要打开。那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讲我想我们大概讲一下，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见若不是重生的，他就没有办法见神的国，他的眼睛基本上是瞎眼的，他的心眼被弄瞎了。所以我们看到，除非一个人从肉眼转变为心眼的看见，不然他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情。甚至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耶稣要跟他谈论一阵子以后，他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重生，什么是看见神的国。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忍耐到底好不好， 忍耐到底。基督徒一定要忍耐到底，我们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如果我们跳过这个过程，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没有办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在什么哪一个地方有讲？在马太24章，我们叫做橄榄山上的讲论，讲到是什么呢？就是末世，讲到末世。那这个我们将来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会详细讲这个，好不好？会详细讲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的那个结构性的东西大概建造以后，我们就尽量我们来到了马太福音。好，马太福音里面哈，一讲到末世的时候，基督徒怎么样面对末世？好，有三个，突然之间25章就出现三个比喻，对不对？一个是什么？10个童女的比喻，对不对？再来是什么？才干的比喻，有5000两、2000两、1000两，有没有？再来就是什么？绵羊跟山羊的比喻。啊，我问大家哈，为什么会有绵羊跟山羊比喻？你知道吗？因为在当时代哈，在当时代哈，当一个牧羊人把羊牵出去的时候，到晚上回不来，羊回不到羊圈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就会做一件事情，因为中东很冷嘛，对不对？晚上很冷，他们就把山羊带到山谷里面去，所以他们一定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把山羊带到山谷，然后绵羊身上有一条棉被，对不对？他们就留在那个山坡上面，把山羊带到山谷。所以呢，这个是他们当时都知道的，山羊跟绵羊分开，他们都知道了哈。好，那这三个比喻在告诉我们什么哈？原来哈，基督徒在面对末世，什么是末世？我们讲过了，24章。当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各地有饥荒，有地震，而且不止这样哈，假先知出来哈，人的爱心渐渐冷淡，而且人彼此恨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基督徒怎么自处？怎么样来除面对末世？好，第一个讲到10个童女，童女要告诉我们什么？在末世苦难中要警醒，一定要。那怎么保持警醒？怎么保持警醒？就是第二个，就是靠着服事来保持警醒。那他就讲到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的。他就说，不管是你领受多少，我们靠着服事来保持警醒。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信耶稣，信耶稣第一次服事神哈，你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第一个服事是什么呢？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助教。哇，还是做助教而已，不能做老师哦。刚信耶稣不久以后，第一个服事是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呢做老师的助教。那你知道老师的助教是做什么？就帮学生老师剪纸，你知道那个是我第一个服事。第一个服事是这样，帮老师跟儿童怎么样剪纸，那是我第一个服事。好，你觉得说，哎呀，一个大学生还干这种事，你要不要做？要不要做？啊，剪纸，帮孩子剪纸，你要不要做？第一个服事，好像你毕业以后拿到第一个工作是什么？这个很简单了，你就天天来这里，你就在这个门口，人家进来你就叫他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哈。好像很简单，我这个受完大学毕业，读了这么多书，只干这个事吗？好，那你知道哈，我就。好高兴了，第一个服事好高兴，就是不久以后呢就变成儿童主日学老师，哇，升级了，对不对？很高兴了。再过一年以后就变成儿童主日学校长，哇，我好像觉得好像升官了哈。其实你知道我在那个服事当中哈，我就感觉到一个什么样很喜的，就是什么呢？其实呢，神要我们借着服事来保守我们的信仰。真的，我如果不服事的话，我大概就是离开了，我就是离开了。我们服事的目的是保持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保了一个警醒的心哈，警醒的心。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保持什么？那一千两怎么办？一千两，那个一千两说，哦，主人啊，我是很害怕你的哦，所以呢，我就因为怕你，我就把一千两怎么样埋在地里面。结果呢，你知道哈，你去看圣经里面哈，那个主人骂一千两的用的字哈，比那个赞美那个5000两、2000两用的还多，哦，把他骂死了哈。那后面就马上来了一个绵羊跟山羊，意思就是什么？你这个一千两也可以服侍啊？怎么服侍？就是后面绵羊跟山羊比里面说怎么样？你口渴了就给他水喝， 肚子饿，饿了就给他食物吃，赤身肉体就给他衣服穿，没有家住就给他留他住，啊，生病了就去看他，在监狱里面就是怎么样，就去探访他。哎，这个一千两可不可以做？一千两就可以做啊，你不要害怕，这个一千两都可以做。因为他讲一句话，他说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哈，你不要看那个轻看那个小的哈，你坐在他身上，你就是坐在我身上。那这个一千两就可以做了。所以呢，他就告诉那个才干比喻的那个最后一个，你不要轻看自己拿一千而已，你可以做的。在苦难的末世苦难中，你要懂得去接待别人。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哈串起来，就变成一个基督徒末世的态度，我们要怎么做。我想我们到二十四章的时候还会有机会讲。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末。那我们住在这个美国西雅图哦，大概很难得说有什么，好像这些好像离我们很远哈，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离我们很远。你看去年那个日本的那个核灾有没有哈？一瞬之间就来了，一瞬之间就来了。那个洛杉矶6.9级的地震，我本来是住在东岸，那一天刚好来加州开会，那一天晚上就发生了。你怎么知道刚好你碰上了，你碰不，所以呢很难预料什么时候主再来，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要随时借着警醒，借着服侍，借着接待各方面，我们就是等候神，好，等候神。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临到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就是落在荆棘里面的，落在草里面的，结不出果子来，被世上的势力和钱财的迷惑给挤住了。你知道哈，我刚才昨天也讲过了哈，势力跟钱财哈，他们是难兄难弟，是在一起的。好，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你去看哈，耶稣讲了一句话，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你知道当一个人又想侍奉神又想侍奉马门的时候，后面就出现了七次的忧虑，七个忧虑就出来了。哇，我跟你讲，有时候我去讲道的时候，有人说私底下跟人家交通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人有一个价值观是什么呢？在地上要做财主，在天上要做拉撒路。哇，他两个好处都要，他要地上做财主，天上做拉撒路。我问大家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上次有没有讲到有一个长老，他每一个礼拜结账都在礼拜六，有没有讲过这个例子？没有哈，他就这个长老就是每个礼拜他结账都在，因为他做生意的礼拜六账。那有一天他结账很晚，神也祝福他，他结账很晚，隔天呢跑到教会来，啊，牧师一直在等他，长老啊，今天你领会啊，系列，对不起了，我忘记了哈。好，那个长老一冲到教，一看到自己是好来不及，牧师跟他一讲，他也更慌了哈，他就把诗歌跟圣经就冲到讲台上去，时间到了。然后呢，他一打开，然后教会一开始呢，聚会都有宣召嘛，哈，他本来要读诗篇137篇第五节，一打开以后，诗篇137块五毛，哇，下面的人都笑死了，因为昨天结账很晚，满脑子都是数字哈，所以诗篇一看到凡是数字都是钱嘛，哈，所以呢，诗篇137块五毛，哇，当然，哇，他是很不好意思了，哈，啊，勉强这个那一天领会下来了，然后呢。牧师就长老啊，你多久没有读圣经了？他说牧师啊，我这一次这个月生意特别好，一个月没读圣经了。牧师说一个月没有吃东西还可以活到今天了，那个长老很没有面子哈。那你知道哈，你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呢钱一多了，哎呀，有忧虑。有很多事情要发生，钱没有了也忧虑。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巴塞隆纳去，巴塞隆纳呢是一个就是华人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开餐馆的特也很多。你知道有一个人，你知道我们去那边呢，有时候最难的服事都交给外来的牧师去处理。所以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说，牧师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他开一家店的时候，他是开那个卖鞋子，开一家店的时候还来聚会，还在教会服事。 然后呢，他要开第二家的时候，要教会为他祷告，哇，教会为他祷告，哇，真的，他也开成功了，神也是这样哈，啊，给他开成功了。你知道，当他开了第二间的时候，他就不来聚会了。哇，他说牧师，你能不能去探访他哈？这个是 hot potato。好，我说去探访他。我去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就用那个诗篇十六篇哈，我说怎么样？我说哈，神啊，神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所得的。他是我们杯中的，我们舍得的，他为我们持守哈，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说神给我们的地界哈，神给我们画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好处。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怎么讲，这弟兄怎么讲？他说牧师啊，我已经越过那个边界很远了，已经回不了头了。你看，他说他已经越过那个界限了，神量给我们界限了，回不了头了。所以呢，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很小心了。我说哈，当我们在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说神祝福他的时候，要小心了。有时候神量给他的刚刚好，对不对？但是你呢，再要多妄求的话，要妄求要更多的时候，那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他得多了以后，他怎么样？他就把整个全心全力就放在他得的那些事上，神给他的。好，讲神给他也可以的，因为他祷告嘛哈。那你知道他就回不了头了，你知道他就这样怎么样，整个沉迷在他所手中的东西，他在服事上就渐渐的冷淡了。还有一个，我在那边上课的时候，你知道在西班牙教课后有分两班，第一班是什么时候？晚上八点半上到十一点半，谁来上课？就是白天上班的人。第二班是什么你知道吗？十一点半休息到十二点半，休息一个小时，我去吃饭，回来以后呢，还有第二班午夜十二点半上到三点半，谁来上课？做餐馆的都来上课。啊，我正在上那个第二班的午夜哦，已经上到三，要上到三点半。你知道上到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小伙子，十七八岁而已，跑来说：“牧师啊，啊，你聚完会以后能不能跟我走？”哇，上一半没啊，三点半还跟他走，你知道吗？好，我说好好好，当然不能拒绝嘛，学生嘛，哈，我就跟他走。你知道三点半他带我去哪里，你知道吗？带到城市里面乌漆抹黑后转来转去转到，然后呢站到一个地方，在门口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啊，我曾经立下一个心志，二十岁以前呢，我要开六家餐馆。哇，开六家，这个是我第二家，你能不能为我祷告，带我到他的那要买的餐馆外面去为他祷告，你知道吗？哇，三更半。我说吼，我心里在想啊，我后来跟着我弟兄的，我说好，你如果开六家教会的话，开拓六家教会，我觉得还可以荣耀神了。你开六个餐馆，哇，立下心志开六个餐馆，要我跑到乌漆抹黑那个建筑物外面去为他祷告，说上帝啊，这个求你祝福我的这个弟兄，让他得了这个第二间，他要开第二间餐馆。我后来就很小心了，你知道吗？我说有时候哈，哎呀，我们去怎么样？他为我们我们去为他祷告，好，求神赐给他。我跟你讲，那个祝福是不是祝福？是不是给他的就是祝福啊？是不是得到就是好处啊？所以我就以后就想，你知道哈，钱财跟势力，有时候呢，你有没有看到哈？有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变成贪心了。所以我们看到哈，在圣经里面讲钱财的迷惑哈，耶稣有七分之一的教导跟钱有关系的，所以基督徒的金钱观跟灵命哈，绝对有关系。我们的金钱观跟灵命绝对有关系的，甚至神都很多神的仆人跟儿女在这件事上跌倒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十八章哈，十八章路加十八章，你知道有一个父亲小时候哈，他小时候的儿子还小的时候，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要耶稣摸他，其实摸他在别的福音书叫做为他祝福。结果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我们看一下哈，当然不是同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生命的进程里面，好，我们昨天不是讲到有一个做官的吗？他来问耶稣说怎么样，我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知道他前面讲了一句话，良善的夫子。我问你，这一句话有什么不对？耶稣说除了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基本上是把他否定他的观念，良善的夫子，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好，为什么耶稣要更正他这一点？因为你知道哈，这个官呐、啊，这个官员哈，这个有其他圣经讲他是一个少年官。这个少年官有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他认为耶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你知道哈，信仰跟道德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不要把我们的信仰道德化了。 就变成道德的劝勉，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也是没有用。所以他就说，良善的夫子啊，耶稣说除了一位以外就是神，好，更正他不要把信仰跟道德混在一起。第二个我们看到哈，他说怎么样，他说怎么样，耶稣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你知道这个人马上就讲一句话，我从小就怎么样遵行了。哎，你有没有发现哈，这个人从小就遵行实践。我问你，这个年轻人好不好？这个做官的好不好？很好啦，已经很好。他是一个从小就遵守诫命的人，好不好？但是为什么没有永生的盼望？好，他还说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因为我们发现他犯的不是后面六条诫命，他犯的是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是什么？神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有什么？有别的神。他的神是谁啊？他的神是谁？他的神是什么？是钱嘛，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就要处理他第一个他犯的诫命，把他的困难移走。所以他说怎么样？你要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而且你还要给穷人以外，你还要来怎么样跟随我。这个人就怎么样，圣经就描写他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怎么样走了。好，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人的来到耶稣面前要承受永生，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钱财。耶稣有没有告诉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都要变卖钱财？有没有这样教？没有啊。那我们今天就全部住在教会里面，对不对？耶稣没有这样教，耶稣教导的是这个人的信仰的最大障碍是钱财的问题。所以他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而且要来跟随我，因为没有了嘛，你只能靠着耶稣经历神跟着他走。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这个人的问题是在什么？是在第一条的诫命，除神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人又有愁。哎，我跟你讲，有一个野史哈，有一个野史，野史就是不是正在正规的历史，也不是在圣经有记载。有人就讲，在外面传的野史就传了。他说这个人其实就是谁呢？就是后来的巴拿巴。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巴拿巴吗？有没有上午？有没有？后来有人在教会界，当时的初期教野史里面有传说，这个人就是巴拿巴。因为怎么样？因为耶稣的话绝不突然返回，耶稣那一天跟他讲了要变卖所有的，怎么样？这一句话就存在这个年。我跟你讲，如果这个官哈不在意的话，他会不会忧忧愁愁？他不会忧忧愁愁，他不在乎嘛。他忧忧愁愁表示什么？他在乎这一句话，对不对？他在乎耶稣跟他讲的这一句话，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当时做不到。但是后来也只说怎么样？他说这个人后来就是巴拿巴，他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我们刚才不是讲那个卖字嘛，简单过去式，有没有？他就全部卖了。他就真的跟随耶稣基督去了。他就把这个变卖所帮助那些教会里面那些贫穷的圣徒，他就奉献给教会，放在使徒的面前，让使徒去用。教会那些没有的呢，就凡物公用，使他们有。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就说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巴拿巴，很好啊。如果有人这样的解释也很好，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呢，这个人当时做不到。好，耶稣就讲那一句话了，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但是并非不可能。我们看下一章，并非不可能。因为谁啊？因为马上有一个人做到了。这个人就是谁？十九章讲的这个人是谁啊？撒该啊。撒该哈，老实讲他是怎么样，他是老实讲哈，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好不好？你看哈，从地上的眼光来看呢，他这个人不错。怎么样？他官也做得很高了，他是国税局的局长，有没有？税吏长嘛，对不对哈？好，第二个呢，他有没有钱？有钱啊。好，这个人在世人眼光看起来有钱有地位，但是只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缺憾是什么？他长得比较矮一点，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听说耶稣要来耶利哥城。你知道耶稣一辈子只去耶利哥一次，就两个人，就两个人。我等一下会跟你讲，一个是路边的乞丐，一个是这个。路边的乞丐是肉体的乞丐，这个是心灵的乞丐，就借了这个。耶稣为了这两个人来到了耶利哥城，只有一次而已。当他一听说耶稣要来，他就想要去见耶稣。为什么？为什么？我问大家，耶稣的十二个使徒里面有没有做税吏的？有没有？有没有？有，你去看，有一个人叫做什么？ 立位的，这个人是税吏的。耶稣不是在他上班的那个官上怎么样叫他说你来跟随，他这个人就怎么样放下了他的职务，怎么样就跟随耶稣 去了，对不对？好，你知道立位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怎么样，他跟随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怎么样，把他的朋友都请到家里面来，对不对？然后呢也把耶稣请来了，然后就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就怎么样让耶稣跟他们传讲福音，对不对？所以下一次如果你不太会传福音，你就请吃饭好不好，你就请吃饭，然后呢把传道人请去了，然后呢传道人就来替他就可以帮你，你要达成的目的传道人就帮你传这个福音了哈。好，利未他就做这个事情，就马太太就做这个事情，他第一件事情就把他平常的朋友说，好，我相信啊，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相信呢马太的这一件事情就在他们同行当中传开了。哦，撒该呢知道耶稣了，他一听到耶稣要到耶利哥怎么样，他要去见他，但是这个人很讨人厌，因为税吏跟罪人放在一起。我问大家哈，罪人哈怎么找老是跟税吏放在一起，而且罪人怎么在当时满街跑？为什么？因为什么叫义人，什么叫罪人，有一个区别的。什么叫做义人？就是遵守犹太律法的叫做义人，不遵守犹太律法的叫做罪人，你知道吗？所以呢当时的义人跟罪人，义人不是 100% 好人，不是的。你去看施洗约翰的父亲，他一听到神要应许他要给他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因为后来怎么样不信了，他就变成哑巴了嘛，对不对？好，这个呢圣经有描写他是一个义人，因为他是一个遵守犹太律法。那不遵守的税吏就是什么？税吏就是一个替罗马人向犹太人课税的，所以他们常常会被放在一起哈。好，我们看到呢这个撒该怎么样，这个撒该哈，他一听到耶稣要来他就要想要见耶稣，结果呢人家一看到他就把他挤了，那个子矮也看不到，他最后怎么样爬到树上去了。你知道耶稣为他而来，到了树下就跟他讲，撒该你快下来，我要住在你的家里面，对不对？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哦，在这一件事上，耶稣怎么不到他一踏入他家就说救恩到了这个家，偏偏在他们吃完饭了以后，接待完了以后，撒该起来做一个重要的宣告，说我把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还他四倍。耶稣就讲这一句话了，救恩到了这个家。为什么？为什么耶稣那时候才要讲？耶稣为什么不踏入他家？就他耶稣为他而来啊。为什么不踏入他家说哎呀救恩已经来到这个家？没有，耶稣没有讲。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形容哈，我问大家哈，今天有很多人说他是信耶稣的，他也做过一个决志祷告，他也把心门打开让耶稣住在他心里面，但是他的生命没什么改变。为什么？因为他把耶稣接到他心里面来以后怎么样，他把耶稣冷落在一旁，对不对？他仍然是他生命的主人，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也不会祷告，他也没有祷告，他也没有寻求神的心意，他仍然做他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没有？有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哈，像这样的人耶稣就对他来讲他没有回应神，但我们看到撒该这个人怎么样，他回应了耶稣了，他就怎么样，他就站起来讲说，我把一半给穷人，我都讹诈了谁还他四倍，耶稣才讲那一句话，救恩怎么样到了这个家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哈，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他不像一般的财主说，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好像什么骆驼穿过针的眼，有没有啊？我们都会，如果你查经查到这里，一定有人会跟你讲，哦，什么叫做针的眼？就是那个城门的旁边有一个小门，对不对？然后那个小门呢怎么样，骆驼就从那边挤进去，没关系，这个解释也很好。但是你知道哈，其实犹太人有一个夸大化的形容，他们强要常把最大的跟最小的拿来做强烈的比较。当时最大的能够想到的就是什么？骆驼嘛，他们那边没有大象嘛，对不对？所以就用骆驼哈。然后呢真的也是那个真的孔，对不对？那根本不成比例嘛哈，他就是用最大跟最小的来做强烈的比较，然后要衬托出耶稣要传讲的信息。你知道哈，耶稣在这个例子里面也讲哈，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我问大家哈，是不是最小的？其实如果你去世界上看了，种子上芥菜种不是最小的，对不对？但是在当时代芥菜种是最小的。所以你知道犹太人的形容的方法是用这个方式。 好，这个财主进神的国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以做得到，撒开就做到了。好，那我们就来比较，刚才那个少年官做不到，这个年过半百的税吏长他做到了。我问大家哈，是什么原因？啊，有人说，哎呀，年过半百看破红尘吧。跨婆啊，你看看，看破红尘，我问大家是不是看破红尘？啊，是不是看破红尘？刚才那个年少年官跟这个老人的这个年过半百，是不是看破红尘？不是的。后来我们发现中间有一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是在35节到43节。哦，我们做一个比较哈，原来怎么样？原来耶稣要去耶利哥的时候，经历中间有一段，他在路边的时候碰到一个谁啊？碰到一个乞丐。这个乞丐是什么？是一个瞎眼的乞丐。然后呢，这个乞丐怎么样？哎呀，就问说怎么样？哎，谁经过啊？谁经过啊？那一些肉眼亮的人就跟他讲，哎呀，是拿撒勒人耶稣啦。你知道这个瞎眼的一听到是拿撒勒耶稣，我马上喊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你知道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是弥赛亚的意思。我跟你讲哈，那些肉眼亮的人跟随耶稣说是拿撒勒人的一个耶稣，但是呢他的反应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我问你，谁是瞎眼的？谁是瞎眼的啊？谁是瞎眼的？就是那个肉体亮的，眼睛亮的人，心眼却是什么？瞎的。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一个拿撒勒这个地方出的一个名人，叫做耶稣，我们都跟着他来了。你知道哈，老实讲，很多人现在跟随耶稣，也不是真的心眼打开认识耶稣的。你知道哈，这个人哈，一听到耶稣，他的大卫的子，那耶稣怎么样？好像不理他，继续走哈。然后他又喊第二次，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问大家哈，既然耶稣要去耶利哥，故意为他们这两个人来，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刁难他？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哈？刚才前面十五节那里哈，有一个人要抱着孩子给耶稣来祝福，来为他按按摸他，意思就是为他祷告祝福。你知道第一个反对的是谁？旁边的门徒啊，旁边的门徒就怎么样？哎呀，不要让孩子到这里来，对不对？但是呢，耶稣说不让他们来，因为怎么样？他说哈，进神的国若不像什么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去啊。有没有看到？若不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去。你说对不对？哎，我上次有讲，你们大家还记得吧？有一次我到那个有一个这个。温州北边有一个雁荡山去，对不对？它有两个山头，有好几个山头，那个山头都是好像香蕉香蕉一样的。他们就在中间拉了一个钢缆线，有一个人就走过去，你还记得我上次讲吗？有没有？他走过去了，对不对？哇，大家都给他拍手，对不对？然后说，既然你们都拍手哈，称赞我的这个技术很好，你们要不要给我背在肩膀上走过去？哇，他们都不敢出声了，对不对？哦，有一个小女孩就说我要我要，他就跑去一下子。跑到那个人的这个肩膀上就搭在这里，这个人就走过去了。哇，大家怎么样？拍手，那个掌声更大声了。后来下来以后，他就问这个小女孩说：“小女孩，你怎么敢呢？”他说：“那个人是我爸爸。哦”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哈、哦？什么叫做？因为他怎么敢？因为他是他的爸爸，他全心相信他的爸爸。今天很多人，耶稣为什么说哈、哦？若不像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像单纯的孩子一样信靠神，我们就可以进去了。所以老实讲哈，这个人怎么样？这个瞎眼的老师，他的心眼是亮的。他说大卫的子孙，而那些肉眼亮的人不过是跟着一个名人走而已。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第二次？因为你知道反对他的人也是耶稣四周围的人，他睡心爱了，你不要出声了哈。然后他拼命又叫第二次。你知道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了，其实哈，阻挡人认识耶稣的都是他四周围的人，你说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见证不好，阻挡人来认识神。你知道反对的那些阻挡人来到耶稣面前的，常常是他四周围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哈，他在喊的时候，他们就说叫他们不要出声，他就越发大声的喊，耶稣就停下来了。而且他的祷告很简单，我们现在祷告有时候都模棱两可，搞不清楚。这个人祷告很简单，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怎么样？我要能看见。很简单了、啊、祷告很简单，很清楚，我要能看见。耶稣这个就给他看见了。 啊，他就怎么样，大家都为他而高兴，欢喜快乐。好，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刚才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撒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了，不是因为怎么样年过半百看破红尘，不是的，乃是因为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人心眼是不是打开了，是不是真正看见了认识了这一位神。谁打开他了？我相信是神的恩典使他能够看清楚。而且我们看到哈，因为耶稣明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相信呢，一个人真正认识神以后，他才能够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而不是一般的人。好，好不好？所以我们下一个看一下好不好？神听见道而去遵行的，要结果子100倍、60倍、30倍。好，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哈，道，神的道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耶稣说，我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好，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那我们来看耶稣教导人的方式哈，就会用比喻。我们已经讲过了，昨天也讲过了哈。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因为他不让人马上拒绝耶稣。第二个呢，让一些追求的人能进一步认识真理。第三个呢，避免反对的人用把柄抓他的把柄来陷害。第四个，耶稣的比喻是信仰跟生活成为一体。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用的比喻都是跟他们生活有关系的，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呢，耶稣用这个比喻呢，点出了真理。譬如撒种的比喻，譬如这个很多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个比喻哈，很简单，他们都明白的。然后呢，他们就明白了怎么样把生活跟信仰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哈，我们来解释比喻哈。那个好像等一下。